我要从希伯来书十一章来找三个对比啊，一个是寻找和得到，第二个是城市和乡家乡，第三个是客和主啊。就我讲这希伯来书里面讲到基督的这个三个对比的关系，寻找或者寻求，这个在希伯来书十一章第六节就是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。寻找或寻求或者就是寻，本来不是一件好事。你的手机掉了，你寻找，那个时候心情并不是愉快的。但是我们基督徒在寻找寻求上帝的时候，我们是喜悦，是充满盼望的。本来这个世界上的人，每一个人，我们离开上帝，我们在罪恶中，我们的特点，人罪人的特点就是不寻求神，不渴慕神。我们寻求渴慕其他东西也是合情合理，应该我们寻求寻找的，但是我们把它取代了上帝。譬如说我们寻求渴慕健康，这不是坏事。譬如说我们寻求渴慕爱情，这也不是坏事。譬如说我们寻求渴慕和平，这也不是坏事。譬如说我们寻求渴慕财富，这也不是坏事。这些都很好，但这些东西不管是儿女，是爱情，是丈夫，是家庭，是家安和乐利，任何的东西我们在寻求的时候，如果不是把上帝当主，上帝不是我们最渴慕最追寻最爱慕的，那就会带来罪恶，那就是把这些受造物或者神要给我们的恩典变成了一个偶像。那以色列人跟我们一样是罪人，教会常常不寻求神，教会常常有很多的活动，基督徒甚至传道人，我们并不把神当作最宝贝的去寻找去寻求，好像我们寻求健康寻求爱情那样。那么但是神会管教我们啊，以色列人一直在寻求在受造物里面得到满足，譬如说合理，我再一次说都很合理，但是一变成了上帝，一变成你全心追求的喜悦的，那就出问题了。以色列也是这样，以色列也一直在名义上寻求神信靠神，可是他们没有真的寻求，心中对神没有一个渴慕的心，一个喜悦的心，渴慕喜悦就会继续寻求，他们不会，他们渴慕喜悦的呢都是世界上的东西，也是合理好的，上帝造的，但是过了分了。比如说他们寻求农产的丰富，这个没有不好啊，就跟我们希望赚钱多一样，可他们农产品的丰富成为他们的偶像，他们就拜农产品的神，就是巴利。还有其他的啊，就是这些合情合理上帝造的给我们享受的，却变成我们的神，寻求专心寻求对象，神最后就做了一件事啊，你既然一直不找我，你一直在找这些受造物，甚至找的把他们邪恶了变偶像了，我就把你们放在他们中间。生命记第四章二十七节，当以色列一直不寻求神的时候，耶和华必使你们分散在万民中，在那里你们必侍奉人手所造的神，就是用木石造成，不能看不能听不能吃不能闻的神。就人的可怜就是我们在寻求那些偶像。对，你说爱情很好，甚至爱情给我们很大的鼓励，儿女健康丈夫等等都很好，但是他们基本上也都是不能看不能吃不能听不能闻的。你说可以哦，健康就让我能吃能喝能睡，但是这个是来自上帝给的力量，如果上帝不给我们，不能吃不能喝不能看不能闻。也就是说人如果一直，每个非基督徒都是啊，每个基督徒都在不寻求神，寻求神以外的任何东西，一个也好，一千个也好，一万个也好，看得见的也好，看不见的也好，来得到安全感，来得到保障，来得到满足，但是一定找不到的。就人在这里找到最后一定会失望的，一定会很难过的，发现这些东西不能看不能听不能吃不能闻。好，很稀奇啊，你看啊，在以色列有圣殿有先知，神跟他们在一起，他们不寻求神，到了外邦没有神的地方了，或者说没有神的殿， 也缺少神话语的地方，因为他们可怜，因为他们找的神不能满足他们。那个生命记四章二十九节，你们在那里必寻求耶和华。就你也可以看到啊，以色列人常常是被掳以后，或者是浪子离开家以后，不在家里了，开始想爸爸。当我们常常在没有神的时候，当不会没有神，就是我们不能自由敬拜的时候，自由敬拜的时候不甩神，也不稀奇神，也不渴慕神，也不寻求神。哦，但在外邦，当那些外邦的神假神不能满足我们的时候，不能看，不能听，不能吃，不能闻，我们在那里就寻求神了。而且越是在世界的事上一一失望，当然有些人一辈子都失望，但是还是不寻求神。在那个时候，如果有人在失望中会去寻求神，就跟浪子在猪吃豆荚都没有的时候会去想到爸爸，而且寻求父亲，那就是尽心尽性寻求他，就必寻见了。然后你看，在外邦实际上寻求神不在乎你在哪里，在乎你的心是不是被圣灵感动了，尽心尽性的寻求神。那诗篇七十八篇三十四节讲的就更难过了，说耶和华杀他们的时候，耶和华让他的百姓因为拜偶像一无所有的时候，他们才求问他，回心转意，切切寻求神。就我有的时候我自己也是这样，有的时候看到弟兄姐妹也会这样，舒服安适的时候不寻求神，还嫌神麻烦啰嗦。好了，到没有的时候，或者婚姻出了问题了，小孩出了问题了，事业出了问题了，这些神明不能给你快乐了，甚至给你痛苦了，开始寻求神了。那么而且很苦，就会切切寻求神。当然麻烦的就是切切寻求神，寻到了，问题解决了，舒服了，又开始忘记了啊。那我们不要这样哈，但是他们切切寻求神。总的来讲，所有的人包括基督在内，如果不是神的恩典，那神的恩典在我们刚读的常常是在负面的状况中，就是我们因为寻求假神而得不到快乐的时候，我们不到这种情形不去寻求神的。所以诗篇十四篇第二节，罗马书也引了这个话，耶和华从天上垂看世人，要看有明白的没有，有寻求神的没有，没有一个也没有。好，你不会寻求神的人不会寻求神，这是人的罪恶，人只会寻求偶像，寻求自己的快乐，寻求不管合理不合理的东西，但是都不是真神，人不会去寻求的。如果人会去寻求神，包括非基督徒慕道朋友慕道，以及基督徒会对神渴慕，我们继续来参加聚会，继续来读经，来祷告，个人读经祷告也好，参加教会的主日学祷告会也好，会去寻求神。各位，这都是神很大的恩典。讲一句矛盾的话，如果不是神寻到了我们，我们也寻到了神，我们就不会继续寻求神了。所以浪子的比喻里面，前面两个比喻都是讲到说，是主人去寻找迷失的羊，是主人寻找掉掉的钱，钱不会来找主人的，羊也不知道怎么找主人的，羊只会慌乱，是主人来寻找。以西结书三四章十一节就讲了，耶和华说，我必亲自寻找我的羊，将他们寻见。所以神如果不来寻找我们，神如果不派耶稣来寻找我们，神如果不派圣灵来我们心中呼唤感动我们，我们就不会寻找他。因此当我们被寻找到认识主的人，我们才可能继续寻求神，继续渴慕神，尝过主恩的滋味。一个人越是爱主信主，尝过主恩的滋味，经炼主的美好，而且继续在恩典中，就越会寻求。对，我们在 吃了主的大餐之后越饱足就会越渴慕他，饥渴慕义他。这是看起来很矛盾的，在人间没有，不太有这种情形，我们吃饱了就不想再吃了，起码要等饿再吃。但是我们对我们的上帝是越在他里面得到饱足，我们就越寻求他的美好。所以我们又是寻找神，又是已经得到神的人才会寻找神，已经被主找到的人才会寻找神，因为他知道在主里面的美好。所以当耶稣马太福音七章七节，你们祈求就给你们，你会祈求耶稣，凭着信心祈求，就是因为你已经得到耶稣了，只是你的得到会让你更渴慕上帝，更渴慕认识他，依靠他，相信他，爱他，享受他。我们会更加的渴慕，会寻找他。这种寻找，这种渴慕，这种祈求，都是建立在已经认识上帝的恩典上。所以你寻找就寻见，你祈求就给你们，因为你是在主的恩典中。否则我们不认识神，就在那里妄求了。你们会叩门，就是因为你已经是这家的人。叩门给你开门，是你是我家的人，你叩门就给你开门。你不是我家的人，叩门就不给你开门。耶稣就说我不认识你。我们是他的儿女才会叩门，不管是我们一时离开家变浪子了，或者说我们是出去工作回到家里要休息，我们叩门，主一定给我们开门。也因为这样啊，大卫在历代志上16章10节说，寻求耶和华的人心中应当欢喜。就寻找本来不是欢喜的，你找你的东西，你的儿子失踪了你去找他是焦急的，但是我们刚刚讲寻找是因为我们已经得到主了才会更渴慕主，所以我们寻找主的人心里是欢喜的，知道我们一定会寻到，而且我们现在就已经有，我们只是要更丰富的有，我们就很喜悦。那圣经也讲寻找神，寻求神是一个爱主的人的作为，因为圣经常常讲到寻求神就是要遵守神的话，譬如说诗篇119篇第二节，遵守他的法度，一心寻求他的，这人变为有福。这就跟那个一个人喜欢另外一个人，当然有的时候这是拍马屁，有的时候是贿赂了。就如果一个男孩子要他喜欢这个女孩子，他寻求这个女孩子对他的爱，他就会怎么样呢？他就会打听，问这个女孩子的爸爸，问这女孩子妈妈、哥哥，哎，他喜欢什么东西，然后他要去做。各位，我们喜悦上帝，认识上帝，我们就会寻求上帝的命令和法律，好去做，叫上帝喜悦。这都是已经认识神的人才会有的美好。好，那么我们寻求神，寻求神的恩典，寻求神的公义、圣洁、良善、圣灵的果子、能力等等，我们寻求神给我们他的律法、他的福音，好让我们能够讨主的喜悦，而且得到主给我们的安慰啊！这都是靠着恩典来做的事，我们感谢主。那希伯来书就讲到，这是我讲的要第二点了，第二个对比了，就是我们在寻求除了上帝的律法、上帝自己等等以外，我们在寻求将来的神，将来的城。希伯来书13章14节，我们在这里本没有长春的城，乃是寻求那将来的城。这很少想哈，我们在找一座城，我们在找一座城市。那第二个对比就是城市与家乡，或城市与乡村。城在圣经里面，在我们一般印象都不算太好，我们觉得城里的人比较狡猾，城里的空气比较污浊，城里的水比较不干净，乡下人比较淳朴，乡下空气比较好，乡下的风景比较好，乡下的水比较新鲜，乡好像比较好。那我们中国人也把 自己的家，我从来没有听过家城，只听到家乡嘛，啊，好像我的家，我家乡在哪里？我家乡在台北市，台北市不是乡哎，台北市是大城市。你家乡，你老家在哪里？你不太好翻。我的家乡在上海，不是上海，不是乡嘛，哈，啊，就是我们翻译的时候好像都是城比较负面，城的确很多负面，包括该隐是第一个造成的，包括索多玛、俄摩拉是城，包括圣经讲的巴比伦是城，巴别塔也是城，那些好像代表了人类的文明常常是骄傲自大，上帝不喜悦的，乡下比较淳朴，好像反而是神喜悦，这其实不是这样。城和乡都可以是上帝喜悦的，也都可以有负面的成分哈。那乡下固然也有好的，但是乡下城里的人也都是罪人，也都需要上帝的恩典。在圣经里面，特别在旧约里，特别也讲到乡下常没有门，没有栓，也就是没有城门，没有城墙，是一个缺少保护的地方。那么城在后面慢慢就是一个有保护安全的地方。希伯来书第十一章第十节，亚伯拉罕在等候，十三章十四节是说寻求，这里在等候。寻求好像积极点，等候好像消极点，其实都是等候是指着我们什么都不能做，是上帝给我们，上帝来实现。寻求就是上帝给我们的恩典，让我们渴慕那一座有根基的城。就这个城有点像耶稣讲的房子，不会被风吹雨打，这个水淋动摇的。而且这个根基的城甚至说起来有点像一个树一样，有根有基，不仅是稳固，而且能结果子，是丰富的。这个城呢，而且是活的啊，那个城呢不是落成完了就完了，然后就开始所有的建筑物嘛，包括城也好，堡也好，城堡也好，或者是房屋也好，都会慢慢朽坏。但是亚伯拉罕等候和神的儿女寻求的城，是神所经营所建造的。这个城是上帝建造的，是上帝所经营的，让它更丰富的。那这城的确就是乡。我们刚刚说我们又在寻找，我们就又已经得到，我们是得到了才会继续寻找，我们是在寻找中已经得到，就神的恩典，神的律法，神的福音而言，就城和乡也是这样。神给我们的是座城，那是表示它有安全，也跟我们现在一样，城市其实比乡下有很多地方好得多。文明并不是坏事，有知识，有好的捷运，有保护，有厚厚的城墙，有方便的交通，不像大卫逃亡的时候在乡下就很危险，就没有保护。当然你进了城有的时候是插翅难飞，但是如果被上帝保护，那就一定是很稳固的。我们讲到上帝给我们的美好的地方，最常用的就是天堂。其实天堂这个字圣经并没有出现，天堂常常就翻一个 heaven， 意思其实就指崇高伟大的地方，这个地方就是跟神在一起。圣经比较多用的具体一点讲的不是天堂，那个不算是很圣经用的，是天国。天堂天国，我不记得，应该也有天家了，我们中国人也把国和家放在一起。那么在西方呢，尤其希腊，城和国也放在一起，不过我们中文就不翻城国了，我们翻城邦，邦就是国。这希腊那些小城小镇呢，以前的什么斯巴达、雅典呢，都是一个城，都是一个 city， 而那个 city 呢，也是一个 country， 一个国。就我们圣经里面也有这样的观念，耶路撒冷是一个城，但耶路撒冷也相当于上帝的国，也就是教会，神所经营的。这个教会、这个国、这个家，是安全的，是稳固的，是很多人快快乐乐、舒舒服服、彼此相爱、彼此合作的居住在一起的。所以神的城是什么呢？神就是神的家。神的家是什么呢？就是神的国。神的国是什么呢？ 就是神的教会。所以教会、耶路撒冷、以色列、神的百姓、神的心腹、众弟兄姐妹，其实都是神的家、神的城。当讲到温馨，大家相爱，我们用家；当讲到安全稳固，我们讲到城；当讲到上帝在统管，我们讲国。那么当讲到，就是我们刚刚讲到温馨，就是家哈，或者乡。我们这些人跟亚伯拉罕一样，我们在羡慕，在寻求，在走向一个家乡。哎呦，这一点我们实在都有这个困难了。长辈的，我们这里恐怕要到90岁、80岁才会有这种感觉了，可能这感觉也比较淡。我妈妈现在90岁了，那么本来他们的，如果说再年纪大一点的时候，会想到老家，会想家乡。像我岳父就会想家乡，因为他97岁了，他还是有一点家的印象。像我妈妈啊，我们从小就逃难出来的，家乡已经没有印象了，也没有认识的人了。那你说我的家乡在哪里？我在台湾生的。那么这还有认同问题，这有的时候你到底是哪里人呢？你的家在哪里？你是哪一国人啊？这都产生一些问题。那么圣经上讲到说，亚伯拉罕一方面是离开了他的家，离开了本地本族父家，离开了。我们基督徒从一个角度来讲也离开了，我们离开这个世界，我们离开这个虽然是上帝造也是上帝管的，但是不认上帝的一个地方，所以那个地方不是我们的家了。对不起，这个讲的也很沉痛，但是的确是这样。人到神面前一定要爱神过于自己的父母兄弟姐妹，包括自己的家。亚伯拉罕离开，不再回米索波大米了。跟随亚伯拉罕的人，就是希伯来书11章讲这些信心伟人包括我们在内，我们是在寻求一个更美的家，更美的家乡。各位，家乡只有一个，哪里还，你从哪里出生就是哪一个，怎么会寻求一个更美的呢？那么亚伯拉罕在找的家乡 hometown 在哪里呢？是米索波大米啊。作者说他不是在找米索波大米，他更不回去了。我们不再回到世界了，我们不再回到不信主的状况，我们在找不是一个家乡，是家乡，但是他下面讲我们在找一座城，在天上的城。他们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，就是在天上的神，因为神已经给他们预备了一座城。所以城和家乡，一个看起来陌生的城和一个新的家乡，却又连在一起了。这个我们在神的城里，我刚刚讲这是我们很少有的观念，但圣经却不少这样的观念，就是神的城、神的国、神的家、神的教会、神的百姓，其实是同样一群人。不管是新约的、旧约的，不管是以色列是教会，我们都是被这位同一位神所爱、所救、所拣选、所赎回的。所以旧约其实就讲到神的城了。诗篇87篇第3节，神的城啊，有荣耀的事乃是指着你说的。那个神的城表面上讲起来是耶路撒冷，但是耶路撒冷我们也知道其实充满了罪恶。耶路撒冷特点就是喜欢杀先知，那里面充满了血，虽然有上帝的殿在那里，上帝的仆人在那里，但形式上是如此，实质上是惹神的愤怒。神的城是天上的耶路撒冷，神的城就是教会，是真的神的儿女在一起的。哇，诗篇87篇第4节讲到神的城，真是奇特极了。我看很多解经家都不敢正确的来解释，因为那个字眼太怪了。他说神的城是什么呢？你一般来讲就讲到啊，耶路撒冷的荣美啊，城墙啊，尤其是我们还要讲一个神的城、神的国、神的家，还有神的名，还有神的殿，就是神的殿。 耶路撒冷重点就在那个圣殿嘛，其实这都是相等的，神的城、神的国、神的家、神的民、神的殿，就是或者说神的百姓，就是都是指一群人。那么这一群人呢，你也会想到，哦，那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哦，哦，你会想到，哦，那就是以色列十二个支派嘛，你会想到，哦，那就是真基督徒嘛。可是他居然说，在神的城里，在神的家里，在神的殿里，在神的子民里，各位，重要的都不是建筑物，重要也不是地理，重要就是人。所以教会最重要的不是地点，教会最重要的也不是建筑物的好坏，教会最重要的也不是交通方不方便，教会最重要的是里面有神的百姓，就是这些人。当然最重要的是有神，有新郎在那里，当然新妇也很重要。他说那里的人是什么？他第一个提的是怪物，我要提起拉哈伯。拉哈伯是海怪，在圣经里面都是抵挡上帝的代表，但抵挡上帝的代表也可以被上帝折服，成为上帝的仆人、上帝的儿女、上帝的心腹。保罗就是一个例子。我们这里信耶稣的每个人也是，我们原来是恨恶神的、远离神的，我以前是什么样什么样，保罗说的，我是亵慢，我是亵慢神的，我是轻慢神的，我是辱骂人的，但是我蒙了怜悯，现在成为神的仆人。那么耶路撒冷可以是神的殿，堕落成杀先知的地方，耶路撒冷也可以是原来被耶布斯人占据的，被大卫攻下成为大卫的城。就是每一个地方，甚至每一个人，我们都希望是在被上帝的带领中，从这么邪恶拉哈伯，后来在神的城里。下面一个也差不多邪恶了，巴比伦人。巴比伦拉哈伯是在认识我之中的。而这我们也想到耶利米书三十一章所讲的预言，在希伯来书有讲它的实现，就是他们从最小的到至大的都必认识我。每一个人都认识神，我们觉得有些小孩子实在调皮捣蛋不认识神，有些人糊涂昏庸不认识神，有些人顽梗悖逆不认识神，外邦人不认识神。拉哈伯和巴比伦几乎就是代表反对上帝的力量，居然也能够成为认识神的。后面又继续讲，看哪，非利士人、古实人、推罗个个身在那里。哦，当然这里这句话也可以讲成负面，就历史上神的城里很多异教徒悖逆虚伪，但是这里应该讲的是正面的，因为是荣耀的事。啊，如果没有神的恩典，任何一个教会，任何一个所谓神的国、神的城、神的子民、神的心腹，都会堕落，都会变成淫妇。所以诗篇五十五篇第九节，神啊，求你吞灭他们，变乱他们的舌头，因为我在城中见了强暴增进的事。就是是这个城就指耶路撒冷城。好，我们是寻求也得到了上帝和上帝的恩典和上帝的城，我们也寻求也得到了上帝的家乡，这是我们的家乡。一方面我们离开了我们的家乡，一方面我们又得到了我们家乡。这个家乡，亚伯拉罕或者以撒雅各和我们每个人，我们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，不是说我们去过天堂，不是说我们去过某一个地方。为什么用家乡来说呢？因为其实就是因为我们回到家乡，就是回到上帝那里。上帝，诗篇九十篇，你世世代代做我们的居所。上帝是每个人的家乡，因为家乡就是你从哪里来的，你从那里出生的，你从那里成长的。世界上一切的东西都是来自上帝的，所以当基督徒蒙神的恩典回到上帝那里去的时候，我们华人都会说，哎呀，信了洋教了，被忘恩负义，忘记祖先了。其实我们是回到我们最原始的我们的神那里去。所以我们在教会里面， 我们将来到天上去，我们并不是去一个纯粹陌生的地方。你们有听过这样的话吗？我常常听到非基督徒讲，我第一次进到教会，可是如果那一次有圣灵的感动，我就好像回家了一样。他根本没来过啊，但是他来过，因为他是上帝造的。虽然他远离上帝了，远离上帝，从小到大从母腹里就远离上帝，但上帝还是造他的。所以我们是回到家乡的，我们是回到上帝的家里面，而且跟上帝的家里面的每一个分子，我们也都当然因为我们还不太属灵，越来越属灵，也会觉得似曾相识，你就是我的父母，你就是我的兄弟姐妹，你就是我的儿女。如果在主里面有美好的灵交的时候，我们就是互为肢体，还不只是亲戚。好，第三个对比啊，在希伯来书这里讲到的就是客人和主人了。十一章第九节，他们因着信就在所应许之地做客。在应许之地，应许之地就是上帝要给你，把这块地给你，也就是你要做这个地的主人。可是基督徒在世界既是主人又是客人这个观念也很丰富哈。不过我想我还是再补充一下，我们虽然是跟不信主的人，不管是跟我们多么亲密的家人，或者是不认识主的邻居，他们不信主，我们跟他在基本上不是一国人，也不是一家人，但是我们并不知道神的福音会不会临到他们，所以我们还是善待他们。即使他们不信主，仍然也是从主来的，只是很遗憾圣灵没有光照他们，让他们知道他们来自神，所以他们跟我们没有同样的信仰，没有同样的归宿，但有同样的来处，所以我们还是也很希望他们能够信靠上帝，传扬福音，能够有永远的医治。好，不过我们现在就再补充刚刚讲的一下，我们在应许的地方，我们是主人，因为这是给我们的，但我们又是客人。好，就跟刚才有点像，你在台北，你觉得这是你在这里是主人吗？你在这里，这里是你的家吗？可能我们这样突然问一问，你不太会知道怎么回答，因为我们有点陌生。可是如果你到了国外去，你到国外去啊，哇，你一回到台北桃园机场，哎，的确就像回家了。即使你有的时候讨厌这里的政治或者什么什么什么，你在国外就总还是这是我的家。好，这是人间的感觉了。也许有一天你在美国，我们当中美国加拿大，你跟你儿子女儿住了30年了，其实跟儿子女儿住还是不舒服哈，对，要自己住哈，住了30年，你也许觉得这是你的家了。我像我的父母和我的岳父母就也是这样的感觉，我都还记得有点清楚。我父母，我们在小的时候，也就是他们大概40岁的时候，那么40岁的时候，他们大概有一半的时间在大陆，一半的时间在台湾。他们大概都是20岁多的时候，差不多30岁的时候来台湾的。那么到40岁之前，他们40岁之前，我听他们讲都是想大陆，听他们讲就都不喜欢台湾。哇，现在我岳父是军人的，我妈妈是公教人员，都是外省人，都是跟随蒋总统的。哦，都说哦，我岳父住高雄，哦，这里好哎，这是我家哎。叫他回大陆去了一次，不要再回去了。哦，这边舒服。就我在这里不是在讲政治，我在这里是在讲人情。你在一个地方久了嘛，那可是我在这里甚至不是在讲人情，我在讲神情。神情不是你的那个表态哈，不是你的神情情表哈，是神情，是神的心情。 我们因为有神的灵，我们就能够跟人相处的能够更好，跟基督徒是这样，跟非基督徒希望也是这样。那我们现在在神的土地上，整个宇宙都是属主的，这很多的神学家喜欢讲，哦，整个宇宙没有哪一寸的地方不是属于上帝，说是这样说了，但是实际上我们又知道耶稣也这样讲，其实新约旧约也这样讲，全世界都伏在那恶者的手下。耶稣自己说，世界的王将来，他在我里面一无所有。我们会说世界的王，不太会把他说成是上帝，通常说是撒旦。当然我们知道真正掌权掌管一切的是上帝，但也就是有这个矛盾复杂的心，我们在这个上帝所造所管甚至所爱的世界里面，我们是客人。这跟刚才我们离开家我们在外面流浪有点类似，我们是客人。客人呢是新约旧约里面都有的观念，那么英文这个字叫 pilgrim， 不太好翻译，中文几乎没有恰当的字，客旅。那么英文因为有那个天路历程，很多人把它翻天路客，美国就是在天路客或者客旅或者客人建立起来的。五月花以及那些清教徒到美国，中间不是全部，大概有甚至不到一半的人是很虔诚的基督徒，他们也是一样，他们在自己的家乡就是 England， 虽然也是基督教国家，虽然也有很浓厚的基督教传统，他们后来又去荷兰，那更是有浓厚的基督教传统，但他们觉得他们的家乡和他们长大的地方都不是他们的家，他们就怎么样，他们就做 pilgrim 到了新大陆，在这个地方他们要自由敬拜上帝，所以那个地方就变成他们的家。那么就是美国的开国就是这样，是 pilgrim 建立的，都是外来的人建立的，不是在这里土生土长的。这个观念其实是圣经的观念，就是我们在这个世界好像因为我们的信仰离开自己的家，离开任何一个不能专心全心敬拜上帝的地方，我们的家在哪里呢？我们家在一个可以敬拜上帝的地方。那哪里是可以敬拜上帝的地方呢？各位又好像很难找得到。神叫亚伯拉罕到迦南地，那是他的家，那是他的新家，可是他在那里做客人。哎呦，迦南地是亚伯拉罕的新家，很烂呢，文明的程度远远不如米索波大米。迦南地是凶恶邪恶的人，迦南地的代表就是索多玛俄摩拉。你看创世纪整个迦南地可以说没有一个人是好人，都是上帝要消灭的，早一点消灭的索多玛俄摩拉，晚一点消灭的是约书亚后来带进去，那里人都要被消灭。就这意义也很深刻，神给我们的地方，神给我们的家，将来在天上无比美好，在地上却是跟罪恶的人在一起的，所以我们又在家里又在做客。这是我第三个对比。诗篇39:12，耶和华求你听我的祷告，留心听我的呼求，我流泪求你不要静默无声，因为我在你面前是客旅，是寄居的，与我列祖一样。说以色列人是客旅，是寄居的，甚至我们可以用历史或者社会学的名词来讲，以色列人早期是游牧民族，吸水草择水草而居。所以你看创世纪，亚伯拉罕是牧人，牧人没有家的，牧人这里有水草就在这里吃光了就换到另外一个地方。我们原住民有不少以前也是这样，你看有些原住民的村落，我记得我是在那个有一个原住民的村落，就是他们以前那个房子都是竹子的房子，现在还有遗迹啊，就住个10年8年就旧烂，你看水泥房子住了10年8年也常常要修了，木头的更不要说了。 他们就怎么样，全体迁村就到另外一个地方了，这个地方就让它腐烂下去了，腐烂下去就长树了，他们就到另外一个地方。那个是渔猎社会的人，游牧民族也是没有家的，蒙古人是这样，以色列人是这样，雅各、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都是这样。后来他们到迦南地是农业社会了，比较可以定居下来，但这观念一直都有，我没有一个家，即使在你应许的地方，也就是如果我们说的严格，也不算是你的家，我在这里是做客的。那大卫为什么是在以色列了，已经到了迦南地，已经从埃及回来了，为什么还是做客？各位你记得吗？他在自己的国土上，他也是被赶逐的人，扫罗一天到晚追杀他，他一天到晚也像丧家之犬逃啊流泪啊，我们做客旅。这就是我不知道我们当中有多少人体会过了，我爸妈就是这样长大的，就他们真的是流亡学生。我妈说他们湖北人，我妈说哎，妈妈十几岁的时候就开始离开家了，在湖南那里读书，她校长是陈诚。那么再来就是抗日，那抗日就随着政府走啊，日本人打到哪里他就逃到哪里啊，中央政府迁到哪里他就到哪里啊。啊，我们睡庙里的，我们上睡的不是什么石子地，就泥巴地，我们是客旅。那真是从小就一直逃难逃难，我们上一辈大概都是这样子。他说哦，在台湾这六十年还是最稳定的，这六十年我们是寄居的。大卫说我跟列祖一样，那我们今天也是一样。哎呀，我们今天还是可能会寄居的。我们年纪大了，可能我们六十岁的时候跟小孩一起移民到加拿大、澳洲，后来又归于回流回到台湾。各位对不起了，到我们八十岁的时候、九十岁的时候可能要住安养中心了，然后安养中心还要换不同等级的，有二十四小时照顾的，有什么的。哎呀，我们是客旅啊，没有长存的家。历代志上二十九章第十五节，我们在你面前是客旅，是寄居的，与我们的列祖一样，我们在世的日子如影而不能长存。那么我们是客人，我们是外人，在圣经里面外人客人有一个角度来讲是应该被杀掉的，对不起，就当以色列进到迦南地以后，迦南人应该被杀掉的，以色列在那边主人了，那就反客为主了。可是你在圣经里看到这些外人，就是外邦人，神都非常多的恩待，包括安息日的诫命，就是你要让你家里的仆人、外人、客人在安息日也得到安息。就我们今天在台湾也是很多外人啊，很多外劳啊，我们也要给他一个礼拜一天的休息，因为我们都说起来同是天涯做客人，我们都在做客，我们都没有家，然后很多时候我们也是被欺负的，我们没有发言权，因为我们不是主人。罗德在索多玛的时候，创世纪十九章第九节，他在那里，圣经上有讲，那是彼得后书讲，他的一心天天忧伤，住在那个地方。你说那是索多玛，可是那也是神给的迦南地啊。在这个地方他说几句公道话，说几句对的话，被那些索多玛城的人说什么，这个人来寄居还想要做官呢。各位，寄居外人没有投票权也不能做官，直到你规划美国公民了你才能做官。可是我刚讲过，出埃及记二十三章第九节，不可欺压寄居的，因为你们在埃及地做过寄居的，知道寄居的心。所以你都可以看到我们是客人，但是我们也是主人，我们是客人，这个世界不是我们的家，我们是客人，表示我们在做客的时候，各位，做客也有做客之道。这块土地就算不是我们的，我们就算今天在意大利观光、非洲观光，我们也不随地大小便，对不对？ 我们也不随地吐痰，对不对？我们也尊重当地的风俗，对不对？我们也不，我们也要流露出我们有大国国民的风范，对不对？那就是我们在客居的地方，我们显出我们是天国大国泱泱大国的国民，我们见证我们主的诚实伟大。那个客人所在的地方，甚至我们在的客旅的地方，不管他文明或者野蛮，通常做客的时候，也有人这样批评基督徒的这种客居的思想，就好像不负责任，没有把这个土地当你自己的土地，没有把这个地方当自己的地方。可是我说，你即使做客人，也可以非常的有做客之道。圣经讲我们做客，只是讲我们不眷恋，我们不眷恋这个世界，我们眷恋，我们遵从，我们想象想念的是我们的上帝。可是我们在做客居的时候，我们是照着我们原来国家，就是上帝的国的国民的身份来生活。那个生活就是不爱世界，不属于世界。彼得前书二章十一节，你们是客旅，是寄居的，我劝你们要禁戒肉体的私欲，这肉体是与灵魂征战的。对，我们都知道，也许你们不知道，有的时候我们会担心，就是我们老公尤其年轻一点，到美国，到大陆，到上海做生意，那就是客居。客居对男人最危险的就是肉体的私欲，因为旁边没有人看，然后在疲倦啊辛苦的时候，容易就放纵肉体的私欲。我们今天在世上也是，这不是我们国家，这不是我们的家，我们家在天上的，但我们就不要随从世上的风俗，也不要在任何地方留什么一夜情，这私欲与灵魂征战。那么我们是客居，我们是客旅，表示我们不属这个世界，我们是上帝的人，但是我们又不是客人。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，就是迦南地或者这个世界，上帝是主人，只是他们不承认上帝，我们承认上帝，我们就有一个很微妙的，又是客人又是主人，又是主人，就是我们也需要表达出神在这个土地上，神在任何一个土地，任何一个社会上，神是掌权的。当然我们有多少权利和机会表达，我们在回教国家、佛教国家或者无神论的国家，神的儿女怎么表达，这我们不知道。但是你要有个认定，我们既在世界上是客人又是主人。好，以弗所书第二章，我们不再是客旅，不再是寄居的，我们是神家里的人了。我们因为认识了上帝，我们在神的家里，固然这个世界不是神的家，但这世界也算神的家，就神在掌管而言。就人不承认神是主，这不是神的家，就神在掌管，这是神的家。我们就在这种矛盾的状况中，希望活得更圣洁，这是我们过渡时间，但这过渡时间却是我们这一辈子，我们永恒里唯一的，需要征战，需要流泪，需要靠主恩典。将来是没有征战了，将来不流泪了，但现在我们在这些流泪征战中靠主的恩典，向往天上的家，在地上却也已经是神家里的人。我们把神的恩典活得更好。好，希伯来书十一章里面讲的这三个对比，我们在寻找，但我们也已经得到了。我们在神的城里，我们也在神的家乡里面。我们是这个世界的客人，所以要禁戒肉体的私欲，不贪恋这个世界，但是我们也是这个世界的主人，因为这也是神的家。好，我们就低头祷告。天父，我们求主与我们同在，让我们能够凭着信心，存着盼望，带着爱，在世上寄居的生活也是做主的生活，是城市的平安，也是家乡的熟悉，是我们渴慕流泪迫切寻求，也是我们丰富得到的地方。我们谢谢你，奉耶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